乐在教学第二课，教会的教导使命。在上一堂课，我们曾经透过以斯拉的尾声，看见基督教教育的三个重要的目标：提供启示的知识，塑造近前的灵命，以及带来更新与转化。在这一堂课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看，在新约当中这三个教育的目标如何实现在教会当中。第一，大使命的教育意义。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的大使命经常被用作提倡个人布道，因为其中提到你们要去。也有些人认为这个经文主要的动词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此应当重在门徒训练。门徒是指学生的身份，而这节经文特别让我们看到，成为主的门徒不仅是让他们能在受洗的时候准确地回答出信仰教义，还要将主所教导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也就是他们必须顺服所教导的。如此一来，主就应许与这些门徒以及他们所要成立的教会同在。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见第一代的门徒在圣灵的带领下实践主的大使命，他们在各地建立教会。使徒行传描述，当基督徒聚在一处的时候，他们都做些什么呢？他们主要的活动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并且以财物来照顾有需要的人。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跟43节以及第4章。当福音传到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时候，门徒首先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可见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只是指头脑的知识，而是指基督徒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具有识别性的，并且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冲击和影响。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呢，主就照着所应许的与他们同在。使徒行传描述主的同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主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主透过他们行神迹奇事，主在逼迫当中拯救他们当中的领袖。他不但带来各地教会的增长，也改变了城市的风气，使得受福音影响的城市大得欢喜。在《使徒行传》8章8节，神的道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扬。第二段我们就要来看看以弗所书的教会教导蓝图。新约的以弗所书就像是保罗提供给教会的教导蓝图或者教导手册。在以弗所书一开始提到，神在基督里为蒙救赎的人预备了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教育策略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要告知他们真理的福音。人能够蒙救赎的第一步，是因为听见真理的道，以至于能够相信基督，领受圣灵的印记。因此，教会需要持续的把使人得救的福音告诉人，使人能够蒙恩得救。第二个，就是教会需要行塑属灵的生命。当信徒能够得救，乃是因为他们经历了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让他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因此，他们就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内住，所有得救的人都被放在神的家中，也就是教会。他们的生命在教会当中得以借着彼此的服侍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让神的丰富荣耀可以充满了教会。第三，就是转化世界。教会存在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天上地上，也就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也就是神要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为了这个使命，教会需要成为属灵的军队，来对抗一切敌对神的权势。 直到神所有的子民都蒙救赎，成为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荣耀基业。有一份在主后二世纪的文献曾经提到初代的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影响着他们所在的社会。这是一位在本都这个地方的省长普里尼，他写给当时的皇帝图拉真的一封信，在信中请示皇帝他应该如何来处理这些非法集会的基督徒。普里尼描述他对于这些基督徒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犯罪行为，只是这些基督徒不但在城市也在乡村渗透，使得偶像的神庙日渐的荒废了。因此我们看见初代的基督教会，他们并不是凭借着大型布道会或者商业行销的手段，而是透过他们生活的见证来对罗马帝国下层、中层、上层逐渐的渗透扩散，直到基督教的信仰成为影响整个帝国的主要信仰。今日的教会，我们是否也渴望对社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力呢？那么我们就不能够轻看教会的教导所产生的威力。第三，我们来看初代教会他们的教导事工。在初代教会，首批的教师当然就是那些曾经跟从过耶稣并且见证耶稣复活的使徒和门徒。随着福音大力的向各地推展，各地教会建立之后，圣灵在教会当中就赐下各类的恩赐。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提到，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当教会的组织逐渐稳定的时候，监督和长老这些教会领袖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善于教导。可是除了这些具有教导恩赐和教导职分的人以外，保罗也劝提摩太要将所领受的教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所说的。第二，就是基督徒的家庭教育。初代教会也继承了在犹太教当中家庭教育的模式。保罗提醒做父亲的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儿女也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第三，世代间的信仰传承。在教会的不同世代之间也有教导的责任。提多书那里提到，老年妇人要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事实上，初代的教会就是一个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的学习群体。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这么说的。第四，就是巡回教师。从保罗书信和约翰书信的线索来看，当时的教会有些传道者和教师是在各个教会当中巡回教导的。约翰二书九节以及加太书一章七节，可见教会在初期的发展当中，不但是有活泼的教导事工，也有许多人都参与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教导侍奉里面。在初代的教会，教育事工并不是教会诸多事工当中的一项活动而已，而是整个教会就是一个活的教育课程，向人们传递着基督复活的信息。第四，我们就要来谈谈哪些人是教会当中的教导者呢？第一，我们当然会说教会的领袖应当善于教导。在今日的教会，我们很容易想到主学老师、团契辅导是教师，可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教会的领袖不论他的头衔是监督、长老或者牧师，都应该是首要的教育者。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主的仆人要善于教导，用温柔来劝诫。可能有一些牧师认为 教导不是他所擅长的。可是在以弗所书四章提到教师和牧师乃是连接在一起的，即使牧师自认为没有教导的恩赐，可是基于牧师的职分，他仍然必须积极地投入在教导的事工当中。这不仅是指他在主日讲台的讲道，或者他在主日学的教导而已，而是牧者他要留意教会是否在健康的成长，是否在属灵的知识、灵命的形塑当中有所成长，是否越来越符合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否不断地更新转化，对所在的社会文化带来影响力。善于教导未必是指他具备有教导的口才、教导的技巧，而是他拥有教导者的生命影响力，以及他深深体会教育事工在神救恩计划的重要性。因着教育事工关系着教会的健康成长，关系着教会能否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无论牧者是否具备教导的恩赐，他都必须非常看重而且监督着教会教育的事工，不断地为教会培养教导的人才。在教会历史当中，许多带来教会复兴的牧师本身都是卓越的教师。当代著名的牧者毕德生，他在《建造生命的牧养真谛》这本书里特别强调，当代的牧者应该要回归到传统牧者的三方面服事，就是教导、祷告与属灵指引。这三者可以说是教会教导事工的核心。第二，就是有教导恩赐的人。新约使徒行传特别提到，有一些人是有教导恩赐的，像是亚波罗，或者是亚居拉、百基拉，他们未必是带领教会的领袖，可是却具备有教导的恩赐，可以用神的话来造就信徒。今日我们也要向神求，把更多具有教导恩赐的人赐给我们。除了向神祷告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导的恩赐是需要培育和操练才能够逐渐的发展。如果我们期望教会有更多教导的人才，就必须使人看重教导的重要性，呼召有些人能够投入在教导的使命当中，并且提供这些愿意学习的人有装备和操练的机会。第三，就是教会中的家庭教育。由于教会的分灵事工越来越普及，许多基督徒父母很自然地就把属灵教养的责任委托给主日学老师或者团契辅导。可是真正影响年轻人灵命成长、人格成长的其实是父母。有些基督徒父母常常用开明教育来做借口，不愿意用父母的权威来把信仰的价值强加在儿女身上。这种看似尊重儿女的做法呢，实际上却是任由孩子接受学校和外在社会，包括媒体、网络的世俗影响。有越来越多贤明的父母觉得他们应该要承担起属灵教育的责任，不但是同心地为儿女祷告，也透过彼此的学习，亲自来安排规划家庭的属灵教育，让儿女从小就在敬虔父母的言教和身教当中来认识神，很坦白地把自己信仰的挣扎和软弱诚实而透明地活在儿女面前，就像是以色列的家庭有如圣所一样。所有的基督徒家庭也应该是一个小型的教会，让儿女自幼就学习在这个家庭的教会当中接受属灵的教导，彼此团契分享，发展恩赐，服侍有需要的人。有一位当代的教育学者 Steve Kahn， 他曾经提到，父母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其实也在教养自己，因为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自己年幼时候对于某一些片段的经验，这些记忆可能是喜乐的，也可能是痛苦的，但是都让他有机会去体会可能自己对于父母有一些扭曲 或者不完全的理解，以至于当他回顾的时候，就能够带来神的赦免和医治。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原谅父母，或者是请求父母的原谅，都能够让神的赦免渗透到我们的灵魂深处。整个教会也就是一个延伸的家庭，教会当中的成年人就像是延伸家庭的父母，无论是已婚或者是单身，都需要有属灵收养的责任，就像是约瑟接纳耶稣进入他的家庭和他的谱系当中，也像是神收纳我们成为他属灵的儿女。第四，就是在信仰群体当中的世代传承。无论是希伯来或是早期的基督徒群体，世代的信仰传承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是新旧约都很看重家谱，因为家谱所代表的就是家族历史的重要性。透过家族历史的记忆，可以建立个人的身份认同，纪念神在历史中的作为，也提供未来的盼望。可是在今日的社会当中，世代之间的割裂情况越来越严重，每一个世代都好像活在自己的时代处境当中，有着自己的价值信念。不仅上一代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智慧没有能够传承给下一代，年轻一代创新的思想和眼光也不能够为上一代所理解，这就使得世代之间的关系越发的疏离。这种情况同样影响了教会属灵生命的传承和更新。在诗篇145篇提到，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所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这节经文说明神的国度其实是需要每一个世代的投入，每一个世代都能够带来那个世代独特的知识、价值、态度、感性和技能。在今日的教会当中，需要让世代之间有更多的交流，才能够彼此教导和塑造。年轻一代不能够靠着网络来建立水平的关系，也需要跟前一个世代的人有更多人际面对面的接触。而年长的世代呢，除了要把神在过去历史，无论是圣经或者教会历史或者个人群体的作为传递给下一个世代，而且也可以向年轻人来学习新的观念和视野，用聆听来支持他们，鼓励他们。 C.S. Lewis 曾经提到，成长是需要延续跟改变，稳定与更新。传统跟创新就像是教会的左右脚，能够带领我们稳步的向前。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结论，神透过教师来建造教会，也透过教会来培育教师。在教会当中，人人都是学习者，人人也都是教导者。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多发现自己可以在教会当中用以造就别人的恩赐，也承认我们不是全能教师，我们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需要跟其他人共同来完成整个教会的教导使命，让整个教会能够成为活的教育课程。盼望教会所编织绵密的教导网路，可以让各个肢体发展得更加健康有活力，让信仰可以代代相传，有能力来对抗世俗的影响力，转变我们的社会，转变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处的世界，也转变我们的未来。